再看的话题是，之前在南海，中国跟菲律宾两个船只撞在一起，哎，中国是大船哦，菲律宾是小船，可撞完了以后，等我们看，竟然哎，它这个四幺洞山的这个被撞了三个洞，而且打穿了。然后中国讲说，哎，这个虽然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对，没有错，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想法里面啊，当时中国船不是都用，哎呀，那个高压的相关的水炮，砰的就直接打菲律宾的这个小船嘛。那么中国的这个动五六的这个什么飞弹这个巡逻艇呢，所改变的这个，我跟你讲哦，1440公吨，88.9公尺，宽11.14公尺，比起这个菲律宾来讲啊，它是它整整两倍那么大哦，整整两倍那么大。菲律宾的只有321公吨，小船啊，相形之下好小，
菲律宾是小船，
44.5公尺，7.5公尺宽，所以呢比它小很多。结果两边碰撞了以后，你其实本来没有人注意，后来不小心发现说，哎呦，啊，那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等于说它的啊相关的四幺洞山相关那个飞弹巡逻艇，
对，
为什么会有一个洞，
就是这样子撞在一起，
没错，
撞在一起四幺洞山那个四的旁边凹进去了，
就被人家发现说有洞有凹痕，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那么碰撞了以后就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嘛，所以呢，套句我们常讲的话，又不是杀嘎子，哎，怎么被人家撞到啊？我你多撞几次会怎么样？啊，所以呢，讲这句话跟批评的人不是我们台湾网友，
再撞几不就猫进去了吗？
不是我们台湾网友，也不是我们菲律宾网友，是中国的小粉红啊！中国小粉红就质疑了，那这个是要动山这个，哎，这是本来前身是军舰，是动五六第一，你知道动五六啊？你知道吗？那动五六的军舰退下来以后，把那个飞弹发射系统拿掉，所以才有这个所谓这么这个1000多公吨的嘛，怎么会被撞成这样呢？那么事实上这个碰撞对不对哦？事实上这个碰撞呢很危险，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除了以小博大菲律宾之外，今天菲律宾呢，那么今天菲律宾的这个总统呢，小马克是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是
什么
呢？
他说什么？
他说，因为现在不是常常去运补吗？去这个等下这个仁爱礁运补吗？他说，如果菲律宾的军舰跟他的海警船在运补的过程当中发生军人死亡事件，就等同菲律宾跟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正式启动。就事情就变大了，美国就卷进来了，
对，
他就告诉你哦，不要再跟我撞哦，一来跟我撞了，结果你会一个洞一个洞的，哎，
他才跟美国、日本、菲律宾做了一个三方会谈，美国、菲律宾、日本做了三方会谈之后，小马可是就放狠话了，
哎，你不觉得他突然间声音大声起来了吗？除了说你跟我撞了以后，你的船身会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之外呢，你万一造成我的这个军人死亡的话，我跟你讲，我直接跟美国直接启动啊，这个菲律宾跟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我讲坦白的哟，如果到时候那美国该怎么办？还有今天还有一个新闻，今天美国正式承认什么？美国在菲律宾吕宋岛的某一个基地，已经把战斧巡弋飞弹跟标六防空飞弹正式进驻了。他正式进驻了以后，我讲白了，美国本来在南海没有据点嘛，
对，
他现在有了，像战斧巡弋飞弹，砰的直接打到你中国的本土啊，标六防空飞弹直接把你的这个的飞机给打下来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刚刚不是讲这个动五六吗？不是我看不起动五六跟动五四，我讲坦白的啊，我个人是对动五五跟动五二 D， 中国的这个动五五跟动五二 D， 我说这个是好的军舰啊，这非常可怕的啊，不输这个美国神盾舰。但我就是看不起动五四跟动五六 A 啦，为什么看不起动五六跟动五四？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宝杰，你知道刚刚不是在那个南海跟菲律宾上
撞在一起，
撞好几个洞吗？他们也曾经在金门的外海跟我们货轮撞在一起，你知道那次撞在一起啊？撞在一起以后呢，那么怀疑是动五六的这个等于说军舰，中国的动五六 A、动五六军舰，他竟然肇事后逃逸啊，你知道吗？跑了，他跑了。透过无线电希望它停下来，
跟我们一号撞在一起。
透过无线电希望它停下来嘛，它不停下来，它还跑，它还直接跑了，砰！阿伯浪杠修拢了，阿伯浪杠，怎么赶快溜回这个厦门去？当时请他留下来，因为我们的这个货轮啊也有受伤嘛，也有伤害嘛。好，既然你跑了，那我怎么办？我要赔偿干嘛？我该怎么办？中国的军舰绕跑嘛，就更好笑，为什么呢？因为呢，撞了以后要是不是要检视我们的货轮的那个伤痕嘛？那紧接而来在检视伤痕的过程中，哎呦， 啊，怎么掉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啊？
什么？
很大的东西是什么？那很大的东西是中国军舰碰撞了又掉下来的宝杰，是一颗雷达。
雷达？
是一颗雷达。我们这边的海巡队，金门海巡队，因为奉到上级的指示，不要透露掉的是什么。但是呢，事实上呢，磨甲磨不行，行甲不灵磨。为什么呢？因为动五六的相关的军舰的雷达都掉到我们的那货轮上面嘛，丢人现眼，到了家，而且事后还不敢去处理这件事情嘛。
辉臣，当然台湾现在有一个需要高度注意的事，我们到底会不会缺电？因为昨天晚上真的过了一个非常惊险的一个晚上，只有2%的这个所谓的多余的电，还有所有的刚刚讲台积电、联电所有的面板厂。所有的用电大户都接到台电的这个电话，哎，你们能省电就赶快省电，你们能够发展你们的这个所谓的柴油发动机，就赶快就发动柴油机发动机，连台塑。台塑你有多少电全部给我发出来。
是啊，昨天产业界哦，真的是所有的电话几乎被打了一轮。你只要是用电大户的人，你应该都有接到这个相关的电话。什么电话呢？第一个，如果你是属于科技产业，你平常就是台电的用电大户，他讲说，哎，他们兄弟你可不可以把产能降一下，可不可以把那个用电量稍微降一下，或者是你把你自己的本来的一个相关储电的部分给补足。简单来讲，就是希望你可以减少在吃台电的这个电。为什么？因为某高等啊，
电某高啊。
对，然后第二个，刚刚是讲科技业那种为主啊，什么竹科、南科这些。但第二种是什么？像是传统的用电大户，包括钢铁、包括水泥、包括塑化这一种，这三大产业用电大户，他们都有一个特色，本身都有所谓的气电共生的一个发电厂。那以前他们在1999年之前，他们有响应政府的政策，就是自己的电自己发，所以呢，他们就会有这个电。那以前是这样，就是说你发了电，如果你有余裕啊，台电有这个说，哎，那个能趴好啊，啥趴好啊，然后就是给小那边台。结果呢，台塑集团我们都知道，他在麦寮电厂有三个机组，180万千瓦，这三个机组是专门给台电用的。结果昨天开了95%之后，没搞，
还不够。
台电院长打电话来说，哎，你也
够不？够不？
够不？然后说我们家是污染，因为他们既然有气电工生产。代表的意思是说，他们自己有16座气电工生厂，是给自己麦寮厂区自己的厂给用的。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台塑集团最近营运状况不佳，所以它产能有点往下。他说：“你现在 SIC 五吧？”他说：“有，我们公用厂这个部分。那以前公用厂可能那个电力没有发展那么高，现在昨天也为了要支援台电，几乎把所有产能全部都拉高满载。所以就换句话说，昨天台塑集团真的是卯足全力确保台电不跳电啊，有不会缺电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呢，台塑集团就很有趣，他就说我们现在跟台电是非常紧密的好朋友，除了这个三个机组之外，只要面临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等位卡起来。
所以昨天晚上真的很紧急，
真的很紧急。可是我宝杰哥，我跟你讲，更紧急的是什么？你要知道，哎，台电那个这一次整个状况，因为那个花莲电厂那个电机的关系，导致和平电厂的这个原本要卖给台电的电这边少了，再加上大潭电厂这边也机组也跳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当那个都紧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哪一个地方一旦没有办法供电，你就会出现个缺口。现在这个缺口从今年5月开始又要出现了。台塑的麦寮电厂三个机组，从今年5月、今年9月跟明年9月三个机组，总共一年要有124亿度的电，也要有缺口，因为他们不能再卖电给台电了。
蔡老师，昨天台电的紧急状况是什么？他说是因为花莲大地震造成一些所谓的发电机组的受损，才有这样的状况。那可是昨天不是讲吗？现在嘉义一个晚上就8次地震，现在大家非常担心说梅山地震这个断层是不是有可能在发动？你昨天讲云嘉南的地震是很频繁的，大家担心说这一次花莲的地震已经让我们受不了了，难道还会有地震发生吗？
好，这张图来讲，这些蓝色的点或是红色的点是过去100多年来我们西部发生的灾害性地震，
灾害性地震。
所以你来讲，平均大概6-7年就有一个灾害性地震在西部发生，而且都集中在西南部。所以刚刚你那个问题
都是嘉南平原。
对，刚刚你的问题说未来会不会有？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平均6-7年就有一个灾害性地震出现在西部的地震，东部我不要算哦。
对
对，所以这个来讲，西部当然一定会有。我想。灾害性地震来讲，虽然我们没办法预测，但是刚刚讲是也平均，但是主要的这些灾害性地震都是在云嘉南这个区域， 所以这个特别要注意就是了。
那我不是讲那是嘉南平原吗？这个平原会有这么多地震？
对，这个是蛮一个奇怪的地方。其实台湾的西部这边来讲，你看这红色很多的活动断层在这个西部，这都是活动断层。
你说这个线的都每一条线都是一个断层，
对，
这个断层也太多了吧？
好，这西部很多，所以台湾的为什么西部的地震很多，还有东部灾害性地震在这边，这个都是因为这些活动断层的关系。好。那刚才讲这些黑色的点，这个都是一个地震。好，云嘉南这一块区块里面，过去三十年来，大概发生过87000多次的地震。
三十年来，
对，
87000多次，
大大小小的哈，有不包括那些一点多的都 OK。好，但是西北部这边、中部这边还有南部这边几乎很少。这边大概每三十年来这两块区域有大概8000次，
对，
十分之一。加高频区域大概4000多次，哦，大概20分之一。
所以照你这样讲，你要讲到，如果在西半部，第一个集中在南投这个地方，然后在另外就是集中在云嘉南这个地方。
对，所以这边是常有地震，就是，但是没有不常有地震的地方，不见得它没有大地震。刚刚你看的那个灾害性地震，有些还是在这种区域。
对，
好，那这个当然西部我们很多非常多地震要特别注意，但是西部这个区域有两个地方是没有地震的，
有两个地方没地震。
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港高区，这个区域这边，还有一个桃园这个区域，这两个没有地震，因为它没有活动。
桃园无震带，
对，
有北港高区无震带，
因为它没有活动断层，那还另外一个，它可能地盘呢，比较坚固，
对，
所以这边的地震几乎没有。我刚才讲过，三十年来哈，这个区域87000多次哦，这边呢200多次，桃园区它100多次，
对。
所以你看，它极度的很少地震，就是你
这个地方虽然是林口桃园台地这个地方嘛，
对对对，
所以桃园台地这个地方地震很好，那另外这个地方就妙了，这个地方居然是麦寮，
对，这个区域其实是我们常理都知道，这个区域根本没有地震，所以如果你怕地震，这两个区域当然是最好的。
对，
当然你别的地方有大地震来讲，你这边还会受到震动就是了，但是规模上来讲不会大。
对，
所以台湾如果用地震灾害来讲的话，这两个区域算是最安全的区域。
好，那之前不是讲吗？这地震到底有没有周期？如果按照周期的话，有哪几个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呢？
我想以我们的经验啊，大概来讲，大概西这一块哈，桃竹苗高屏这个区域啊，那么少地震啊，其实是我们是有点担心，因为这些区域来讲是应该有地震，但是它地震那么少，那表示它累积能量。你看，因为你看嘉南这个区域哈，它地震30年来只有4000多次哦，
对，
但是活动断，这个都是活动断层哦，
对，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有地震啊，但是为什么那么少地震？那可能就是把它的能量一直累积锁住，没有释放出来，
对。
这个很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这种区域就是了。
好，那另外就是花莲这个地方，刚讲这一次最严重就在这个地方。
对，
最严重这个地方，它接着在还会有余震，那这个余震还会再影响到西半部吗？
我想余震如果是小的话，那西半部这边影响不太大。我怕的是它会动到其他断层旁边的，也是很多活动断层，动到它引发一个相当规模七的地震来讲，当然就会影响到西部
啊。这是这个所谓的基隆。宜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断层，可是它的地震比较少。
这边就比较特殊，这边的活动断层来讲，大概有我们这样讲三角断层，大概这样出去。
哦，另外你说台北地区的这，
那另外两条，这三条这也是活动断层，其他这个都不是，这断层就死掉了。哎，所以这北部还是有四条，但海域这边也很多了，所以这边来讲也是我们一直在注意的地方，因为北部来讲就近人口密度比较高嘛，哎，所以这个我们特别注意的区域。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